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以及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苑讲台，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并且求神帮助我们，借着圣经上面所记载的神的话语，来对我们的服事有更好的启示或者教导。今天要跟您分享的题目是成为主的门徒。在我们信仰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这样一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圣经当中提到安提阿的教会信徒被称为基督徒，当时所有的跟随主的都叫做门徒，因为他们叫做学生，耶稣是拉比，是他们的老师。但是呢，当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包含了非犹太人背景的人，都信了耶稣，都跟随主了之后，因为他们的生活的见证，所以呢，当时还没信主的安提阿城市的那些居民们，看中了，或者看出那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是具有小耶稣或小基督的这样一个生命呈现，所以称他们为基督徒。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很多时候我们把基督徒呢就变成了基督教徒，也就是说我们是被称作基督徒，应该是要学像耶稣基督的，但我们却往往把它变成一个宗教形态的呈现。当我们说是一个基督教徒的时候，跟基督徒是大大不同的。因为一个基督教徒呢，他是一个宗教活动者，或者说他的信仰并不是真正的来跟随主，他只是在宗教的活动上面，他选择了基督教的活动。容许我这样做一个分辨，因为很多时候从外观上面是看不出来的。大家一起做礼拜，大家一起聚会，一起唱诗，一起敬拜神，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同样在做礼拜当中，你不能说你是基督徒呢还是基督教徒，因为都来做礼拜，都参与了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的活动。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内心深处或者我们本质上到底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呢，还是只是来参与一个基督教宗教活动的所谓的教徒？这两者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就在生命的呈现，或者说我们说这叫做委身。一个成为基督徒，也就是基督的门徒的人，他本身是要信靠主的，他不是只是一个宗教活动的参与者，他从内心深处他必须是愿意来跟随主的。也因此呢，我定的题目是说作为主的门徒，因为我们不是来做一个教徒，我们不是只是参与一个宗教的活动。那么怎样成为主的门徒呢？这是一个生命的呈现，并且呢也在生活当中能够表明出来我们是属主的人。接下来我们就透过圣经当中的经文来看当时的门徒是怎样成为主的门徒，而我们呢也应当效法他们跟随主的精神，而不是久久成了一种习惯，或者只是一种惯性的参与宗教活动的教徒，那就不是我们作为主门徒的真正意义了。好，我们来看圣经当中怎么提到门徒的呢？首先我们先看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们做了些什么。这个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5节到42节。我们透过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42节的经文，我们来看到 最先最早的两位门徒来跟随耶稣的光景。这个圣经经文我们就不读了，我稍微说明当时的背景。那个时候是施洗约翰向他的两个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那是指着耶稣对他的两个门徒说的。当时这两个门徒就立刻跟随了耶稣。这两个门徒是谁呢？我们从背景上面知道，一个就是安德烈，彼得的弟弟，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还一个呢就是写作者使徒约翰。虽然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我们从各样的背景可以了解到，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是另外那一位门徒。好，这两位门徒原本是跟随着施洗约翰的，现在透过施洗约翰的介绍，或者说是这样一个推荐，他们就来跟随耶稣。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两个转过来跟随耶稣的门徒回答耶稣说，拉比，在哪里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门徒，作为一个跟随者，他必须要跟着这位师父，跟着这个老师生活在一起。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老师来讲，他必须要敞开他自己的生活的细节，因为学生都跟在你旁边，你不是只是一个讲道说说而已的人，你必须有一个生命的呈现。那么作为门徒呢，也一样必须要敞开自己跟老师相处在一起，因为这样一个相处，这样一个生命的感染，我们的主当然具有莫大的能力跟他的影响力。所以呢，只要一个晚上，安德烈立刻就去找他的哥哥彼得，告诉彼得说，我见到弥赛亚了。这是一个跟随者必须所具备的一个条件，要有主的同在，或者与主同住。把这样一个生命的呈现呢，延伸到我们现在来讲，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你是否与主同住，与主同在呢？或者说，你是否愿意主住在你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我已经做基督徒了，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当然是主住在我里面。可是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再深入想一想，主真的住在你里面，住在我里面吗？是我们接待了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好像多少有那么一点成分是耶稣并没有在我里面当家做主。我邀请耶稣基督住到我的心灵深处，但是呢，他只是一个过客，或者是说我有需要的时候请他帮个忙，平常呢还是我当家做主。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与主同住的时候呢，不表示我们把主权交给了耶稣基督，甚至有的时候耶稣基督还不一定在我的生命当中当家做主。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到成为一个主的门徒，必须要把主权交出来，要跟主生活在一起。想想看，如果今天主真的像肉身的耶稣一样能够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生活模式会不会有点不同呢？现今不管你在日常的起居生活服事当中，因为看不到一个肉身的耶稣主在我们身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松懈了，或者并没有那么在意。但是如果我们再警醒一点的时候，你会想到，当你看电视也好，当你在做一些活动也好，甚至你在讲道的时候，预备讲章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如果这个时候是有耶稣真的一个肉身在你旁边的时候，你会更加的谨慎。包含你的手机的讯息，包含你在跟别人联系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细节呢，要经过调整。甚至有些东西呢，你不太好意思有耶稣在一起，跟他一起分享。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个是主不喜悦的。好了，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作为一个主的门徒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概念，甚至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必须要常常有一个观点，主正与我同在，我是以主为我的主，所以呢，生命的主权要交给他。这是主的门徒，或者说我们说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生命呈现。否则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只不过就是在礼拜天，或者在教会有聚会的时候，参与了一些宗教的活动， 那就不是主的门徒，我称他叫做教徒，那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跟随主的人。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可以看到，门徒是与主同住，主是跟门徒同住的。接着我们从第二段的经文来看，跟随主的门徒他们所付的代价，或者他们的生命呈现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透过马太福音第四章18节到22节的经文来看两对兄弟，也就是有四个门徒在被主呼召的时候他们的回应。这在马太福音四章的18节到22节经文我们就不念了，一般来讲我们都很熟悉的。当时呢，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的时候，看见了弟兄两个人，就是彼得跟安德烈。后面呢，接着又看到了另外两兄弟，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这两对兄弟呢，总共四个人都被耶稣呼召来跟随他，而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是立刻放下了渔网，舍了网来跟随耶稣，或者说另外呢，他们就是舍了网，舍了船，别的父亲来跟从耶稣。他们是放下了手上的养生的工作来跟随耶稣，离开了他们亲爱的家人，甚至呢包含他们赖以为生的这个行业，他们放下了来跟随耶稣基督，这是要付代价的。在其他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耶稣提醒门徒，不仅仅是说来跟随耶稣可以得人如鱼，这是我们可以获得的，主也应许我们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图着想要在主那里得好处，而忘记了做一个主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想清楚，你要听明白。主耶稣从来没有用哄骗的方式，或者忽悠门徒说，来吧，反正我缺人，你就跟着来。耶稣告诉门徒，在经文当中很清楚地跟他们讲说，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所以不要以为说跟着耶稣是一件好玩的事，或者主耶稣是管吃管住的。待会呢，我们会分享有几个人他们要来跟随耶稣呢，反而遭到了一些难处，或者说是被拒绝了。好，这我们待会来分享。但就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是要付代价的。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因为呢我们自己呢是不愿意那样子的甘心乐意的来信耶稣，因为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但是呢神怜悯我们，借着一些环境啊，或者我们遭遇到一些难处，终于我们愿意顺服下来了，我们愿意来接受了这位耶稣基督做我的生命的主宰，做我的救主，那也是对的啊！不能说因为我有所图谋，所以呢耶稣不悦纳。不，我们人走到了一个尽头来寻求主，或者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啊！但是问题是，你来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你认识了主，你是不是主的门徒？你是不是一个主的跟随者呢？你要清楚，你要想明白，不是只是来捞好处，得这个得那个，而忘记了或者忽略了做一个主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当时这四个门徒是放下了一切来跟随耶稣。那么好，我们就讲说这样子的情况当中，当然我们也愿意啊，可是要想清楚了。很多时候我们只有一股的一个冲劲，但是呢等到弄清楚了以后，说不定我们自己里面呢沉淀以后，就发现了我还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在当时跟随耶稣的众人当中呢，就曾经有三个的例子被耶稣明白的拒绝了。他们是要来跟随耶稣的，或者被主耶稣呼召的，可是呢为什么没有办法成为主的门徒呢？我们休息一会再进行下面的分享跟交流。
一步跟随你，踏着你，心情交集。一步一步学习你，直到你心满意。一句一句 要与你更亲近。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讲到说要成为主的门徒，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首先，我们前面讲到，第一个是要有主的同在，或者与主同住，你要把主权交出来。第二个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是要付代价的。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们就放下了手边赖以为生的这个事业，他们放下了渔网，辞别了家人，来跟随耶稣基督。这是要付代价的。主也明明的讲，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好了，但是问题是，不要以为说我放下了，或是我愿意付这个代价就可以了。其实真正的我们的内心的本质，主耶稣更看重的。接下来我要透过路加福音第九章的57节到62节这段经文来探讨，或者透过这一段经文来思想，我们会不会也在说要跟随耶稣，但是呢就落入到跟这一段经文当中里面所提到的三种类型的人有点相似。经文我就不念了，在路加福音九章57节到62节的经文提到三个人跟耶稣的一个对话，有关于要跟随主的。第一个呢是57节到58节这两节经文提到，有一个人他在耶稣走路的时候就来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哇，非常主动，非常的积极，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他的热忱。可是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耶稣要提醒他，你这个热忱可能你的动机是有问题的。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耶稣告诉他的，回应他的是什么？就是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但是你跟着我，就跟着耶稣呢，连居无定所都不知道，那你真的要跟吗？也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主动的来跟随耶稣，可能他的动机里面想的是一种美事。因为耶稣之前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甚至我们从五饼二鱼的神迹奇事里面大概可以想出人的一种堕落性或者一种罪性。想想看，如果跟了一位能够五个饼两条鱼让5000人吃饱，管吃管住的老师，那不是好极了，从此以后我都不用干活了嘛。 当然热心的来跟耶稣了，最好耶稣招我做他的门徒，这样的话我以后都不用烦恼了，光是吃住的问题就解决了嘛。可是耶稣提醒他什么？不，吃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耶稣本身都居无定所啊。天空的飞鸟是有窝的，狐狸，野地的狐狸是有洞的，但是耶稣说他是居无定所的，他四处为家的，甚至不知道下一刻是住哪里的，要不要跟？这是一个挑战。所以看样子这个人大大失望，因为耶稣呢并没有立刻就收他为门徒了，这是一个提醒。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接着呢，我们来看第59节到60节这两节经文，又提到另外一个人，是耶稣对那个人说来跟从我。可是那个人呢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呢其实在我们的人情世故当中来讲是说得过去的。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那个人跟耶稣说啊，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竟然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样子一个对话，感觉到好像耶稣是真的太不近人情了。你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你，他也不是说不愿意啊，但是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容他回去埋葬了他的父亲，为父亲大人送终，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也没有妨碍到什么嘛。耶稣，你那么在乎这一段时间吗？好，如果今天我们讲这个父亲是当下已经是过世的，而这个门徒呢，被呼召的门徒，他立马要回去埋葬他的父亲，相信呢，耶稣的要求是过于严苛的。在我们的经文当中看不出来到底他的父亲过世了没有，但是呢，可以理解耶稣这样的责备呢，很可能或者说几乎就是了，他这个是一个托辞，因为他的父亲还没过世。那为什么他父亲还没有过世，他就说要容他回去埋葬他的父亲呢？那是等着要奉养他到老以后再来跟耶稣，那也不是说有什么错嘛，是不是？等老人家过世了以后我再来跟你也没什么不对，但是这个时间差就已经有问题了。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也是这样讲的，哎呀，我家里面啊一些老大人啊，他们啊也不信耶稣的，他们还要这个搞迷信的，等我啊把他们都送终完以后，我就自由自在了，我再来信耶稣。听起来还蛮有道理，但有问题。如果真是要来跟随耶稣，你还那么多的牵挂吗？而且更重要就是，你不仅仅要立马来信耶稣，还要把你的老大人抓住机会带他来信耶稣吗？可是呢，这成为一个借口。但是更严重的呢，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中文版看不出来的。如果这个老父亲还没过世，而这个要跟随耶稣的人说，要回去埋葬他的父亲，他的动机是等他父亲过世以后呢，啊，他把他埋葬完之后呢，可以继承遗产。那你想想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心诚意的愿意来跟随耶稣？这段经文其实原来背后的意思有这样一个部分在里面，也就是这个人说要回去埋葬他的父亲，他其实是想说等到继承了遗产再来跟耶稣。那想想看，那是猴年马月了，不晓得什么时候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底看重是要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呢，你还是看重那个老大人要留下来的那笔遗产？所以耶稣才会讲这样一个绝情的话，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因为活着人你应该要脑筋清楚的，你应该要有生命来跟随主，来奉献在主的面前，而不是呢死守着那个不能动的钱财。耶稣说那叫死人啊，你是活人啊，你要清楚啊，跟耶稣是等遗产再来跟耶稣，那你还跟什么呢？你到底看中的是那笔钱，还是看中的要来信耶稣？好，所以第二个人他是有很好的借口，但是呢发现了耶稣点破他里面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跟随主常常也要思考的，我到底跟随耶稣，我的信心是多过于我所拥有的钱财，我想要得到那钱财呢，还是真正的委身在主的面前？再来第三个，在 路加福音第九章的61节、62节提到的第三个人。经文说，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嗯，蛮好的，很积极。但是呢，他也有一个请求，他说啊，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也不为过嘛，跟家里面人说，我要去信耶稣了，是吧？而且从今以后呢，就不跟你们在一起了，因为呢，我做主的门徒去了嘛，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生活条件也不一样了，看起来是这样。但是你看耶稣是怎么说的，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呢？肯定是看到他内心里面真正的动机。他为什么要去辞别家里面的人？很可能放不下，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他在乎跟家人的这样一个人际的关系，或者他想要保有这样一个互动，免得将来跟着耶稣万一受了苦挨了饿，那就快一点回来跟这一伙家人甚至一帮朋友呢还有所来往，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必须要小心呢。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以后呢，你必须要跟你原来旧有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要做一个隔绝，要做一个告别，真的要说再见，这再也不见了。以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来讲吧，如果我跟耶稣说，主啊，我要跟你，但是容我跟我的以前打麻将的牌友告别好不好啊？那肯定你也不用告别了。为什么？因为你一告别又陷到那里去了。我自己在学生时代我就非常清楚，那时候要信耶稣的时候，如果我不做一个决定的话，那么我永远不会再信耶稣，因为呢，那个最终的生活一直在影响着我。除非我做个决定，要跟原来老我的那种影响我生命、影响我跟随主的那一个环境要做切割，这是一个挑战。所以耶稣说，你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也就是说你一直在回头看你原来的，哎呀，我那些哥们，我那些家人，我这些什么都是什么，都是可以让我感觉到舒服的，或是我习惯的，甚至我以前在最终享乐的那个环境，那个道别不是真道别，那是依依不舍，那个道别叫做流连忘返。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三个是很清楚的，从负面教材来提醒我们，要跟随主，不能像他们一样。好，总的来看，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知道了，我们要有主的同在，我们要舍弃一切，我们要避开那错误的跟随主的思维，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主的门徒。否则呢，我们永远只是一个宗教活动者，那就叫做基督教徒了。我相信真正得救的，真正蒙神所悦纳的，是主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跟随者，作为一个主的门徒，付上一切的代价，在这一生当中来服侍他。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